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今天要讲我们这个新人门训的第三堂。上个礼拜跟大家讲到我们成为新造的第一讲，就是要认识我们这个人特殊的受造，还有我们在神的面前神造人那个荣耀的目的跟我们该有的价值。我上个礼拜两个礼拜前特别讲了五个重点哈。这五个点我们稍微了解一下神为什么造我们。不光是要了解神为什么造我们，如果我们所活出来的没有达到 那天所说的这五件事情，我希望我们里面真的是有一个不甘心，那是我们不该有的情形。所以呢，为了这样子的一个荣耀的目的，你就发现在伊甸园，就在神造完人之后，撒旦立刻起来破坏这个计划。所以你要知道，这一场的征战是一直都是持续存在的，而且非常严肃，就是神跟撒旦之间，撒旦在这里抵挡神，抵挡神的旨意，要来诱惑，要来伤害神的百姓。所以这是一个黑暗的国度跟光明的国度之间的征战啊。那这个征战是一直持续的。所以我想我们在讲这个新人门训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从心里面了解说，这是我们今天处身在，不光是我们，所有的人类都处身在一个属灵的征战里面，而仇敌攻击我们最主要的武器有好几样哈。那 我就简单提四个最重要的事情。一个就是借着罪，撒旦攻击人第一个最直接用的就是犯罪。第二个就是借着我们的肉体，这是我们等一下要讲到的，就是我们的天然，我们的情欲，我们的血气我们这个人的本性这个老我的本性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呢，就是借着世界的诱惑你看这个繁华的世界各样的科技，各样的享受都在这里要来腐蚀要来诱惑，像荆棘一样要把我们紧紧的挤住让神的旨意在我身上没有办法成就，让这个生命在我里面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第四个就是撒旦直接的攻击借着苦难，借着战争，借着瘟疫，借着各样的事情，他对人类，对人直接的攻击。所以我们至少知道撒旦在我们身上有这几件事。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认识罪还有肉体这两个题目都是太大的。那我为什么会把它合并？当然一方面因为我们把上一期36个题目缩减成为25个题目，所以有一些题目必须合并。那合并并不代表这两个题目不重要，反而是这两个题目非常重要。我就在特别在讲义上注明了，请弟兄姊妹一定要回头去听我们不管在基要神学或是在我们从前的新人门训，甚至我们讲了一系列的。我回去看2010年我们一共讲了18堂的信息，讲到怎么样子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因为这个对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活太重要了那我在想，我们很多基督徒，就算你今天觉得你没有那种属灵征战的意识还没有进入到那样子的一种警醒的状态，那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在 你的里面有没有我底下说的这两句话的一种挣扎跟困难。一个就是胜不过试探而犯罪，第二个因着活不出律法而失败。我不晓得这两件事情在我们身上怎么样因为神对我们律法的要求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虽然我们今天不是律法主义我们也不是靠律法称义，但是圣经上主耶稣讲的清清楚楚的，律法的义必须成就在我们身上天地万物可以改变，神的律法要求一点一滴不会改变，只是我们今天不是凭着行为来达到神的律法的要求，但是神的要求永远在所以今天对一个认真的基督徒，在他里面一定会有这两个困惑挣扎，就是一个就是我胜不过试探，我明明知道我不应该犯罪，但是我犯罪了，因着胜不过试探而犯罪，因着活不出律法而失败。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挣扎，你就晓得今天这篇信息对我们很重要，因为正好就是讲到罪，讲到肉体。如果你连这个也都没有的话，那我只想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你到底活的就 就像你今天，就像你现在，到底活的里面有没有平安，有没有喜乐，有没有一个说不出来的踏实，充满了那个劲儿，好像每一天都非常的踏实，知道你在为什么而活。这是正常的基督徒，这是在心脏里面基督徒该有的生活。不是我们没有苦难，而是我们真的走在这条路上，在对的路上，在对的生命里面过生活的时候，没有一个环境可以让我们跟神之间产生间隔的。试探一定有，像马丁路德说的，你不能阻止鸟从你头上飞过，但是你可以阻止鸟在你头上筑窝。我们都会有试探，但是试探来打不倒神的儿女们，这是我们该有的情形。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就不是这样，所以我想这个信息对我们实在是很重要，至少对我这个讲这个道的人，哎呀，我实在觉得我需要再听。所以你看到我今天列的这个标题，我说对罪该有的认识，我们先讲罪，等一下讲肉体。对罪该有的认识，我决定相信我们有一定的认识，但是我在这里讲到该有的认识，就是我们到底到位了没有，是不是真认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告诉我们，他说若有人自己以为知道什么，只按着他所当知道的，他还是不知道。我这当了基督徒50多年了，我跟你说，这个最基本的拳脚，怎么样子去面对试探犯罪的问题，怎么样子去胜过肉体，能够不再受肉体的辖制，我跟你说，我一生都要学，我到现在都要学。所以好不好，大家陪着我这位讲员，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再听一遍，再学一次哈。我们需要对罪有一个最认识，正确的认识。所以我在基础神学里面，基要神学里面，我在这里列了哈，第八课讲到认识罪，那你的经文，列的经文跟内容就会比今天更清楚。我在这里只能够重点复习或是重点的提醒，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回家都好好的，你有心认真要过得胜的生活，我就希望大家很谦卑的能够再听再去读它。首先我们在这里讲一下罪的定义到底是什么。那么最基本的定义，我在这里引用了 Dr. Charles Ryrie 他是等于20世纪很多人公认的是在基督教里面一个最有影响力的一个系统神学家他是达拉斯神学院的教授。那么他给罪下了一个定义我这里只摘录了最重要的。他说不中谷地就是打不中目标。那我为什么要引用他？因为很多人都给罪的定义只有前半英文圣经也就是希腊文翻过来的，也是讲到就是 miss the mark， 就是没有打中目标。但是 Dr. Charles Ryrie 呢，他特别加了一句，他说打不中目标也表示说你打中了其他的目标。所以我预备了一个图你们可以看一下，你看到这个箭射出去，他没有打中，没有正中靶心，表示我们失败了，没有达到神的要求。但是这个箭一方面他没有达到神的要求失败了，他也打中了其他的目标。你看那个架子 就被他射上去就 damage， 对不对？就会有损伤了。旁边的乌漆抹黑的你没看到，可能射中了一只狗，射中了小孩造成了其他的伤害。所以你知道，当我这个人犯罪，例如说我们婚姻出了问题，我不光得罪了神，我一定给我的配偶、给我的孩子、给我的家庭、给我的教会都带来伤害。它不是只有我个人犯罪的问题，不是只有我 miss the mark 达不到靶心的问题，而是它一定带来的伤害。圣经上很有名的例子，在民数记，当可拉党叛变的时候，他们不服摩西跟亚伦，他个人被神审判就算了，你发现他的全家大丹亚比兰孩子带着牲畜被地裂开来吞到地里面去，全家受到亏损。然后会众中间有250个领袖受到他们的影响起来一起造反，都被神的火烧灭了。而且不光250个领袖，都是会中选出来有名望的被烧掉底下说到百姓们还没有醒悟，还没有悔改，接下来他们还在造反，
结果神用瘟疫击杀了14000个人。所以你自己不服神，不服神给你安排的人环境，那是我个人的失败。I fail，我 miss the mark。但是他另外一方面，他也打中了其他的目标，把其他人一起受到伤害。所以我想，我们对罪一定要有一个最基本定义的认识，就是我们没有达到神的标准。然后也因着这个，我带来的伤害，对自己、对周围的人、对神家、对主都带来的伤害。啊，这是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非常非常了解的一件事情哈。啊，所以在这里，我因为活不出，因为胜不过试探，我失败；我因着活不出律法，而我在不是而犯罪；我因着活不出律法而失败，这都是我们常常犯的问题。那么今天到了后现代文化、后现代主义，更不得了，没有所谓绝对的是跟非、对跟错，他们是先射箭才去画靶，这是现代的人。我只要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只要我认为可以就可以，所以他们等于就是随便无的放矢哈，没有目标就放，放完以后再去画红心，这就是我。所以它里面没有罪恶感，做任何事情没有问题，这是今天这个时代，而我们要养的孩子，神家的下一代面临的挑战就是这样子，越来越黑的挑战。所以我想，我们一定需要对罪、对肉体要有一个很深刻的认识，哈，那个了解。而且在圣经上，不光讲到人都犯了罪，世人都犯了罪，而且呢，我们里面都有会犯罪的生命。那么，当然，圣经里面对这个罪的定义，哈，我刚才漏的讲了啊，有很多，例如说违背律法，就是你 miss the mark，或是凡不义的罪事，都是罪。那我想这一类的经文啊，你们在很多的这个神学课程或是圣经里面都有，大家可以回家的去读哈。那么世人犯的罪最主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神当初造人那么荣耀的心意，不仅仅让人成为他爱的对象，把所有的祝福给人，因着犯罪，人都失去了。他当初造人是只有人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造，为了叫我们像他，能够荣耀他。但是我们今天活得不要说像神，远远有时候连禽兽都不如，对不对？圣经上早就说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视透呢？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对罪的定义。所以我们世人不仅仅犯了罪，而且圣经上说都有，因为我们里面有犯罪的生命。所以今天你要跟人家传福音，说世人都是罪人，他们常常都是从行为的角度，从相对的角度来看，他觉得我没犯大错，又没犯奸淫，又没抢银行，又没杀人，又没打人，什么叫做罪？我比很多人都好。哎，弟兄姊妹，今天不是光有罪的行为啊，这是可数的一件、两件、三件。圣经上更告诉我们，特别从罗马书5章12节以后。啊，所有用到罪的时候都用单数，讲到 the nature, the sinful nature, 那个会犯罪的生命、罪性。所以就好像你今天去清除蜘蛛网，你再怎么清除还会有，因为问题不在这个蜘蛛网，问题是在蜘蛛的存在。今天我要去解决我的脾气，解决我的撒谎，解决我的不道德，解决我这个地方不像主，那个地方不像主。你从行为去着手，弟兄姊妹，你完了以后，你还是会出来，因为罪性，我的生命没有解决。所以，当我们在讲成为新造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题目我说太重要了，一定要认识我们今天在基督里的地位，跟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所得着的啊，这是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造的生命。所以在神的眼中，神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啊，因为罗马书5章12节也告诉我们，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这是讲到罪性；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是指的罪行。啊，所以罗马书5章12节等于把罪性、罪行都摆在这里了。罪从一个人进了世界。然后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所以这是圣经让我们看见的。所以你看到任何一个小孩，我想当过父母的 我们都会有这样子的难过哈。从小看他像个天使一样，这么可爱啊，这么单纯，这么直接。可是为什么到了一两岁，没有人教就会撒谎？谁教的？没有一个人教他，但是他会撒谎。问他说："这个东西是不是你弄的？"No，他就会抢玩具，他就会自私啊，他就会去害别人。这些东西你都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从小就有的，这是 building。所以大卫说："在我母亲怀我的时候，我就有罪了。"这个罪是从母亲就来的，从亚当就来的啊！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所以我们不光会有罪的行为。我今天被称为罪人，不是因为我的行为，而是因为我的生命。他是一个会犯罪的生命。今天你我坐在这里好好的，那是神的怜悯。如果你从小就是生长在那样子一个犯罪的环境，父母从小叫你出去偷、出去骗、出去抢、出去贩毒、出去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有几个人站得住。所以，我们不能够去瞧不起别人，觉得我比你好。我们都是罪人啊！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我刚才引用的这一节经文啊，这个坏到极处，谁能视透呢？英文讲到坏到极处啊，这个像 NIV 的翻译是说 Beyond Cure，还有很多的翻译叫做 Incurable，就是没药可救了哈。中文说的无药可救，坏到极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扪心自问，我们有几个人真正承认自己是坏到极处？对那些没有犯大错的人，更不会觉得我在神的眼中不仅坏，坏到 incurable， 无药可救，坏到极处 ，beyond cure， 没办法救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这样子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我们到底深不深刻？我也真的巴不得我们不需要被神带到犯罪，犯到我连自己都恨恶自己，我们才有这样子的体会。因为你要进到那样子的地步的时候，你可能已经给周围的人带来了不知道多少的伤害，甚至给我们这一生造成了无法弥补的遗憾跟痛苦。能够早一点在圣灵的光中，在真理的教导上，我们承认，不仅仅知道自己有罪，而且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接下来我们在这里讲到得罪这个认识罪的可怕哈，因为我在讲这个标题的时候，这个认识罪的可怕，我实在找不到更好的形容词哈，那个只好这么用了，因为他实在，如果你真认识他的话，你会不寒而栗的，你会真的怕。但是问题今天就是，我们对罪的感受跟看法，常常是根据我的行为，根据我自己的体验。而不是从那个真实的情形里面来看他，所以我们里面会觉得无所谓，尤其没有人发现有什么关系。我们会给罪留地步，我们会为罪找借口，我们会去 justify 自己，但是我们却不晓得罪在背后其实是可怕。所以我后来觉得，我这个可怕用的也不是不合圣经哈，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那你就讲到我们那样子犯罪啊，践踏神的儿子，把他的血当作平场，亵慢圣灵。他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所以罪真的是需要从这个角度去体会它，体会到它不是一件人难免有事的事，问题。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讲这些话的时候都太轻松了，都太淡化了罪该有的地位，我们对他该有的害怕。所以我们底下要讲一下这个认识罪的可怕哈。那我一样，我只能够列出这五个点，但是每一个点都很重要。如果有任何一个点真的打到你的话，我相信对我们过犯罪的生活一定会醒悟，会知道刹车的。第一件事情，犯罪永远都是先得罪了圣洁、公义而且轻慢不得的神。圣经上告诉我们，罪的工价是死，而且犯罪的人，神的震怒在他的身上。希伯来书第十章26节到27节，他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 就再没有了。啊，有的翻译是说，除了基督以外，就是再也没有别的赎罪祭。啊，不是说你再也不能认罪悔改，而是说你除了基督和他流的宝血救赎以外，你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赎罪祭。因为犹太人认为，除了耶稣的血以外，人行割礼、人行律法就还是可以得救。保罗，这个希伯来的作者在这里提醒，除了耶稣，你没有别的救赎。啊，接下来他在这里讲到，唯有战兢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啊，因为圣经上说到我们的神是烈火。那其实我这里因为经文篇幅的关系，我只列到27节，但是圣经上里面接下来这个就已经讲下去了哈。啊，他就讲到啊，对不起，那是第10章。所以我们现在第一件事情就知道，得罪圣洁、公义而且轻慢不得的神，没有一个罪是没有代价的，罪的公价是死。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我这个罪没有人知道就好，所以我去隐藏它，我去掩盖它。没有一个罪在神的面前是可以随便过去的，因为在神的眼中，任何一个罪它的代价就是死，就是永活的审判。所以我们对所有所犯的罪必须在神的面前要很认真，我们后面讲的哈，啊，我们 要非常认真的真的在神的面前啊，认罪悔改，借着耶稣基督的血来洁净我们。这第一个讲到得罪神，那第二个讲到我们辜负伤害了父神的心，还有辜负伤害了基督舍命的大爱。因为神这么爱我们啊，真的是我们上一次讲到神造人的时候带着一个这样子丰富的爱啊，那样子丰富的恩典啊，那样一个荣耀的目的，然后要把管理全地的责任交给我们。弟兄姊妹，神真的在各方面做的是没有一个受造之物比得上人在神面前啊所蒙的恩所得到的。但是人在这里却犯了罪哈。所以希伯来的作者在第10章28节29节，他说，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那我刚才说的哈，我只列到29节，但是30节底下说到，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神要替他的儿子来报应，神要他替他的儿子来伸冤啊。然后底下就说到，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所以我想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至少这两件事情啊，先提醒我们，我们的犯罪在神的眼中全部都是清清楚楚的，而且都是在神的面前惹动神的愤怒的。那这是从他公义的这一面，第二个点是从他爱的这一面，他整个人心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愿意把他的爱子为我们舍了，他独生的爱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所有的罪。而我们今天在这里任意犯罪，故意犯罪，就好像践踏神的儿子啊，英文是说 underfoot， 把他踩在脚下。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 会敢说这句话，对不对啊，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说我愿意把神的儿子踩在脚下，把他的血当作平常，我愿意在这里亵渎圣灵。我相信没有一个基督徒会愿意做这件事情或承认我在做这件事。但是照着圣经上说，当我们犯罪，当我们故意犯罪的时候，我们就是把神的儿子践踏在脚下，把他的让我们成圣的血当作平常，然后又亵渎圣灵。所以神一定要伸冤，所以他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所以我真的求求那些现在正活在罪中的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觉得神可以轻慢的啊！连中国不信主的人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到时候未到。我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不是一种随便说说的，对我们神的儿女们来说，所有的罪一定有代价，而且神一定要领到的。今天神之所以把他的审判 罪的工价不临到我们身上，完全是因为神儿子的宝血，就绝对不能把他施恩的血当作平常在这里践踏神的儿子。这是头两件事啊。第三件事情，现在仇敌的网罗和黑暗的权势之下啊，这里啊，我也只能挑几节的经文。保罗说，你们从前死在罪恶过犯中，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然后约翰一书第三章，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然后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请大家注意到哈，我在这里特别用一个不同的字体把这几个字标出来，特别要强调它不是一件事，它乃是一个权势，一个 power 啊，它在这里啊，这个 dominate 在这里辖制我们。死亡是一个权势，这里讲到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讲到撒旦啊，这是另外一个形容词啊。然后也是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然后犯罪的是属魔鬼，魔鬼从起初就犯罪。那接下来《使徒行传》二十六章，神打发保罗啊，得到保罗的时候，神给他一个托付，他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啊，所以你就发现我在这里这几个出体字是要让弟兄姊妹知道，当我什么时候犯罪的时候，我就是在一个死亡的笼罩，在一个黑暗的权势，在邪灵，在撒旦的这个伤害跟管制的底下。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非常非常懂得敬畏，不光我落在永生神手里是很可怕的事，我今天根本就是在撒旦的权下。我相信我们在座没有一个做父母的，你会让你的孩子深夜到这个最乱的地方啊，出去散步啊，出去喝喝东西的，因为你知道周围都是危险。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啊，我每次看到动物片，那个狮子啊、豹啊、老虎啊，咬到那些小鹿、小羊，我甚至都不忍心看下去。啊，有一次看到一个片子，一个狮子终于抓到一只小鹿，啊，他把他的大手指放在他的这个头上啊，那个脖子上，那个鹿的那副无助哈、啊，那个恐惧啊、无助、害怕。啊，镜头再出来的时候，他已经血肉模糊的成为他的这个一顿快餐一样。有什么？我们今天犯罪，其实在灵界，在你看不到的境界里面，我是在仇敌的辖制底下，其实是很黑暗、很可怕、很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不管是自己的同伴也好，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孩子，当他们在最终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可有可无，不在乎，里面要有这种警觉，要有这种痛苦，要有这种害怕。你不知道神的管教什么时候临到，你不知道撒旦什么时候可以对他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回不了头的。你不要说神为什么不看守我们，我上次讲到的那位弟兄，他说小孩子过马路，爸爸牵着他，马路如虎口，这么多车子，牵着他过马路，走到一半的时候，这个孩子就突然一脚把爸爸踢了一大脚，跑掉了，被车子撞了。你要怪谁？你要怪爸爸不看你吗？今天我们犯罪，我们把责任丢给神，你为什么不看守我？你为什么不保护我？你为什么容许我孩子这个样子？就是我们把那些不该有的责任丢给神，丢给周围的人，是他害我这样子。神，你为什么让我碰到这个女人？我们把责任丢在周围的环境，弟兄姊妹，我们自己所有的罪是责无旁贷，不能推诿，没有理由，没有借口的，都必须自己承担。而且很多的时候，不是神怜悯我们根本承担不起，不是神宽容忍耐，更可怕的事早就发生了。 所以我们在仇敌的网罗底下，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哈。所以这个是一个诠释，它不是只是罪，不是只是一个行为啊，不是只是我不小心失败了，谁没有失败？我们就这样 justify 啊，就去平安自己。你要知道，你们有没有胃痛的经验？有，对不对？我都有胃痛的经验，偶尔吃多了、吃胀了、吃撑了啊，the all you can eat 的，吃着不该吃的，回家胃痛，胃痛的经验是会有的。但是如果你现在是胃癌，医生说你是末期，癌症末期，它就不是一个经验而已，它不是只是一件事而已，它是一个诠释，死亡已经笼罩你了。所以我们要晓得，罪绝对不是只有行为的层次，它是一个诠释。第四个，给家人教会一定带来严重的伤害哈，犯罪给主、给亲人、给教会带来的伤害是无可言喻的，它一点不亚于刀剑、暴力在人身上带来的伤害。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我没有家暴，我没有打过太太、没打过孩子，所有的罪一定给家人带来的伤害，它不输于刀剑、暴力带来的。而且圣经上利未记里面13、14章特别用大麻风来形容我们人的罪的问题。大麻风不仅仅自己本身污秽哈，犯罪本身，犯罪的人本身肮脏污秽，他一定会玷污了别人。而且大麻风有一个特点，它的传染性很强。像我刚才讲的卡拉党的叛变，大丹亚比兰的叛变，影响了这么多神家的领袖，影响了这么多神的百姓，一起来造反，它是有传染性的。所以当一个教会不过圣洁的生活，任凭罪恶存在，这个教会在神的面前就会继续的堕落。它因为它是有传染性的，而且很多的罪，这个大麻风它是有一个复发性很强的，所以在利未记需要祭司分别7天再查、要一再的检查，到最后才能够判定是不是真的脱离，因为它的复发性非常强，很容易又回来。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些像那些瘾的东西，你碰都不要碰，不管是毒品，不管是色情，不管是酒精，不管是任何会让我这个人掉进去的，你连一次都不要碰，因为你不知道它在你身上会辖制我们多久。大麻风一旦染上了，太可怕的事情。第五个，犯罪是自卖，这是圣经上2次形容亚哈王这样子蒙神恩典的一个君王，他把自己给卖了，卖在撒旦的权下，卖在神的审判底下，卖在这个一个成为一个奴隶，明明是王，但是他其实是活在这个自我自私败坏的本性的辖制底下，然后要自食犯罪的恶果，不仅仅失去了平安喜乐还有神的祝福，而且也一定会陷在各种的不安、恐惧、羞耻、谎言还有各种负面的情绪里面。所以以赛亚书59章1-2节，我在讲义上只列的第二节，第一节是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短缩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他说是你们的罪孽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有姊妹，这都是犯罪带来的结果，神的祝福离开了，不是神膀臂有问题，不能保护我们，不能替我们解决问题，不能替我们开路，是因为我们自己犯罪，让我们跟神隔绝了。他也不是不听我们祷告，他当然可以听得到，但是因为我们的罪，让他不再听我们。你呼天呛地的，没有事情发生。弟兄姊妹，这是都是犯罪带来很可怕的结果。好，我们基督徒绝对绝对不能把认为罪的这门课是很简单的、很基本的我都不知道今天这堂课打在这个 YouTube 上有多少人会想来听，因为觉得这个题目这个太冷门了，太旧了，太老了。但是弟兄姊妹，这就是仇敌的诡计。我们连罪都不认识的话，我们怎么过得胜的生活？我们怎么可能活出人受造该有的目的和价值？我这边都只能点到为止哈。诗篇32篇，大卫犯罪以后，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 底下是说到你的手白日黑夜都在我身上，他说我的精力耗尽啊，如同这个夏天的干旱啊。这个中文翻精力啊，那个英文是翻的 vitality，就是我的精力、我的活力啊，我里面的 strength 全部都掉了。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最近属灵的情形如何啊？这个属灵的力量如何？我们属灵的力量如果失落的话，第一件事情要去面对的就是我到底有没有在什么地方犯罪得罪神。当然还有别的原因，但是这个很多的原因都是从罪里面来的，你所有的喜乐、平安、力量都失去了。好，那这是犯罪。我希望我这次只能提到这，接下来讲到对肉体该有的认识。啊，那么首先我们在这里讲到肉体这个定义啊，那么在中文圣经同一个希腊原文 sex 这个字，它分别被翻译为肉体、血气、情欲、肉身等等哈。啊，至少我刚才提到的这四个是最多的，但是你去查它的这个原文，在希腊文都是同一个字。那么给它的定义哈，我给它的定义，肉体是讲一切从出于旧造生命里面所出来的各种的表现，就是从亚当所传下来这个带着罪性的旧人，他所有里面出来的东西都叫做肉体，因为他是从旧造里面出来的。所以请弟兄姊妹注意哈，肉体跟罪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从人的眼中，因为罪就是罪，大家很清楚看到了，那是错的。肉体它最隐藏、最诡诈的，就是它有很多很好的。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哈，加拉太书五章说，凡肉体和情欲的事情，有很多是显而易见的。讲到淫乱啊，讲到增进啊，讲到这个这些这个很不好的事情，我们一看就知道的。但是我常常说，那个不过叫做低档的肉体。我们还有所谓高档的肉体，哇，你这个人真好，真有爱心，哇，你的脾气真好，哇，你这个人这么殷勤，哇，你这么上进。弟兄姊妹，我们会有很多人看为很好的东西，但是今天我们不是根据行为，不是根据表现来判断，神的判断是根据源头，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哈，神的判断是根据源头。我昨天傍晚突然收到我们一个学长寄出来一封这个让大家分享的，就是宋尚杰博士，他列了十个就是你肉体还没有死掉的特征。哎呀，这个字太小了，我连我自己都看不到了。好，没有关系哈，你们回家有机会 YouTube 拿回来重新看。他里面很多的特点都讲到我这个人很容易活在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了的事情的搅扰里面。啊，这个我们喜欢跟别人攀比，我们受不了别人给我们的批判，我们喜欢听人的夸奖，我们喜欢成果啊，一大堆都是讲到我这个肉体。但是弟兄姊妹，我说过这个只是参考，你千万不要以为这十个你没有你就没属肉体。我跟你讲，肉体的表现多的嘞，远超过这十个。我这个人容易受看得见、摸得着、感觉得到的事情的搅扰，随他起伏，这都是属肉体。所以今天我们会从外面去判说，哎呀，这个人肉体很大。你讲这句话你要小心，就算你的肉体小也是肉体。所以小肉体、大肉体都是肉体，低档的肉体、高档的肉体都是肉体。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人知道的、不知道的，只要源头是从我于宏杰来的，通通是叫肉体。这个是可怕的地方。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行为主义或是一般的宗教都在修身养性，泥娃娃去洗脸，越洗越脏，他生命是黑的，是泥巴，他洗不干净的。暴岂能够改变他的肤色呢？你不可能，古时人不能改变肤色，暴不能除去他的斑点。这是讲到我们生命的本质，所有铸造出来的在神的眼中都叫肉体。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定要很小心哈，我们要非常非常在乎我这个人的源头是在新造里呢，是在旧造里呢，是在新人的里面呢，是在旧人的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一连串在讲十字架的信息，因为它太重要了哈。 所以我们在这里很快的讲一下，我用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到第九节，我在说哈，对肉体该有的认识、经历跟怎么胜过肉体，我们2011年，我跟于师母，我们一共有17堂的主日信息讲到这个，所以如果有那我现在再回头看，我就觉得我太多的地方，这个自己都没有进入，没有活出，没有真的了解。真理掌握了，但是在我的经历中，在我个人的里面，我觉得我这差远。所以我真的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好好来哈。那么这段的经文，第八章5到9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在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好，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这一段的经文是最集中也讲肉体讲得最清楚的，那么加拉太书也是讲肉体讲得非常清楚的，那我在这里从这一节的里面，我们简单的归纳几个点，算是一个重点的复习跟提醒，但是每一个点都很重要，帮助我们。第一个，随从肉体的人他一定体贴肉体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我们这个人就是很容易体贴我自己，我的感觉，我的需要，我的软弱，我饿了，我累了，我们很容易体贴自己，就去随从肉体去在乎它，然后我们对人际关系，对属灵的事，对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我跟于师母30多年前我们在的一个教会，有一次一个年轻的姊妹，她还不是开玩笑，她还蛮认真的，她说于弟兄念慈姐，他在今天讲到的信息我觉得是针对我讲的，所以我受伤了，我准备软弱3个月，他说你们要常请我吃饭，不然恢复不来，弟兄姊妹，这 很典型的，虽然他半开玩笑，但是你知道他是真的，也是真的，我们这个人易脆品，肉体的特点就是易脆，别人不能碰，别人不能说，别人不能批判的，我们一碰我们 就倒，一碰就受伤，这是体贴肉体。但是当你体贴肉体的时候，你发现带给你的不是得胜，反而是一种属灵里面的死亡、低落、灰心、沮丧。你越体贴它，你越下沉。所以今天要问的就是，到底我的生命是越过越丰盛呢？我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呢？还是我一直自己知道自己在走下坡？太清楚了。第二个，属肉体的人不仅不能得神的喜欢，他说是与神为仇。弟兄姊妹，如果我今天在这里问大家说，有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愿意去做不讨神喜悦，甚至是与神对着干的、与神为仇的事，有没有？亮你也不敢举手哈。但是我相信你不是不敢，而是你自己不愿意。你谁愿意去跟神为仇？谁敢跟神为仇？但是神说你属肉体，你就是跟我为仇，你根本不仅没有我的喜欢，没有我的祝福，你根本是跟我对着来的，因为这是我厌恶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小看我撒撒谎啊，骗骗人啊，发个脾气啦，去犯点罪啦，去偷看一些不该看的，说一些不该说的，批评一些不该批评的，没什么，神通通都记下来，神通通都看着眼泪，要小心。好，弟兄姊妹，这是讲到第二个点。第三个，属肉体的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这是典型的罗马书第七章，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根本没办法做。我每次立志行善的时候，我就觉得在我肢体中另有一个犯罪的律与我心中为善的律交战，把我掳去，让我去服从肢体中犯罪的律。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他就算有心顺服神也服不了。第四个，圣灵与情欲相争，情欲与圣灵相争，这是加拉太书5章17节，他不光得罪神，不讨神喜欢， 他根本就是跟圣灵是相争的，对立的，争来争去的啊。第五个，肉体总是喜欢辖制逼迫我们里面属灵的生命。在加拉太书第四章二十九节，他是用以实玛利跟以撒做例子啊，那是属血气的逼迫了那按圣灵生的。他说现在也是这样。保罗写这句话的时候，隔这个历史的故事已经隔了将近2000年。以实玛利跟以撒大概主前1700-1800年前，保罗写的时候说现今也是这样。换句话说，隔了快2000年，这个属肉体的逼迫属灵的事情一直在进行。那么现在从保罗到现在又多了2000年。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永远不会改的原则，肉体一定逼迫属灵的。所以当你要去处理家庭纠纷、处理教会难处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自己沉淀下来，不要选边站，而是用灵碰灵，你马上就可以知道哪些人是在圣灵里，哪些人是在血气里。所以我们这个人常常就是不知不觉，而且经常的在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甚至伤害了属灵生命的。你就算我今天没有逼迫任何弟兄姊妹，当我属肉体的时候，我就在逼迫我里面的属灵的生命。所以他与神为仇，与圣灵相争，他逼迫我们里面属灵的生命，那个按着应许就是基督的生命。所以对神、对基督、对圣灵，他都是对着干的。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我没事哈。所以以前有个年长的弟兄讲，他说我们要怕肉体出来，像怕大麻风一样。但是问题，今天有这样感觉的不多。我上次讲这堂课的时候，我说这是我粗略的估计跟判断，我说大概至少90%以上的基督徒，有90%以上的时间，我们其实是很容易就活在肉体里，甚至包括很好的表现，只要源头不是都是哈。我想时间的关系，我必须很快的进到最后。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渴望脱离罪恶和肉体辖制的生活？第一个，讲到我们真的认识恨恶罪和肉体这个可怕的权势。我前面已经讲了哈，那我在这边就是一个总结啊。撒旦那边永远是一个 living power， 它是一个活的力量，它不是只是我们犯罪失败的一个行为，它是一个权势，它不会放你的，它是一直辖制我们的哈。所以仇敌的魔鬼像吼叫的狮子，它要吞吃我们。第二个，我们需要随时彻底认罪悔改，来脱离他的辖制，就是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所有知道的罪，一定要立刻很认真的去面对他，决定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他像癌细胞一样，你只要同情他，多留一点，他一定长，他一定蔓延，他一定带来更深的伤害。不要叫圣灵担忧。所以加拉太书第六章告诉我们，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你不要以为没事，那是自己欺骗自己。你不要以为没有人知道，你不要以为神非圣前孰能无过就过去了。不要去骗自己，不要去卖自己啊！这个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所以我们天天其实都在种，天天都在种，其实也都在收了。很多人今天家庭很痛苦，或是自己问题很多或是这个属灵上垮掉了。弟兄姊妹，你不要去怪眼前看到的人事物，这些都是因为我过去怎么种，我今天已经在收了。然后你的余生还要继续这样子吗？你如果希望将来要有更好的属灵的蒙神祝福的在新造生命里的收成，你今天就要怎么栽，要怎么收，先要怎么摘，对不对？你种什么，收的就是什么，这是一个属灵的法则，是一个不能轻慢的法则。所以有罪要立刻，不仅要承认，要悔改。所以我常常讲的一句话， Anytime you can make a U-turn to God， 不是说我只是承认我错了，而是我需要有一个回转，一个完全不同的回转。这个叫做悔改哈。当我真的悔改归向神，我这个时候就能够在这里依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内住的圣灵。这一部分我们将来 在 ND 其他的课讲到认识圣灵、经历圣灵的时候我们会再比较细的再去讲它但是我们在这里就是集中在基督已经来了，十字架已经解决了我们的问题所以罗马书第六章说，已死的人是脱离的罪。是借着死，你不可能借着胜过。圣经上很少讲得胜罪、胜过罪，都是讲脱离罪。你越去压他，越去跟他挣扎，他越活。特别这种欲望的本性的东西我要压制、压制、压制，他就更活。而是借着脱离。那怎么脱离呢？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我们与他同定十字架，在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我们就在复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那肉体也是这样加拉太书第六章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的旧人与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而到了加拉太书5章24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所以消极上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十架我们脱离，但是积极上我们借着内住的基督、内住的圣灵，让我们行在圣灵中。英文是说 walk in the spirit。 最后一节罗马书8章12节13节也是太重要了，那我希望我就只好念完结束它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千万不要说我没办法，我拿我没办法，我就是这个个性我虽然脾气不好，但是我至少我是很直肠子我虽然黑，但是还是秀美你给自己肉体留地步，给自己找借口，你不会胜过他的。我们并不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所以有人说，这一次的疫情发现真正要拼的、要在乎的不是你的学历，学历没有用，也不是你的财力，有钱人一样死，也不是你的权力，当官的一样死，要在乎你的免疫力那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不在乎你懂多少圣经，你自己信主多少年，也不在乎你救了几个人得救，在乎是在乎我们新造生命的生命力，到底基督的生命、圣灵的能力在我们里面是不是持续的成长，这是我们胜过罪、胜过肉体不是，这我们脱离罪、脱离肉体能够活出基督的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祷告，主啊，这么重要的信息，虽然我们短短的时间走过，但是我们求圣灵继续对我们说话，光照我们，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在你的面前更加降卑，更加知道要来依靠主。也谢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成的是一个完全的救恩，是 once for all 一次就成就的救恩。今天基督的宝血永远有功效，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同样的，耶稣基督也在十字架上一粒麦子死了，就结出了许多的子粒来。今天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让我们可以脱离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我们也不再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乃是让我们可以在基督里，能够在圣灵里活出我们该有的得胜和自由。主啊，祝福你的话，也祝福所有神的儿女们，让我们从一切的罪恶、一切的失败、一切的软弱、一切仇敌的欺骗、伤害、瑕疵里面被释放出来，让我们再也不要说我因为胜不过试探而犯罪，因为活不出律法而失败，我是靠着那爱我的主，在凡事上我们都得胜有余。谢谢主，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